2005年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大会专题讲座 I 走出律法活在恩典，讲员许光福牧师。
后面刚刚来一个不速之客哈，让我非常紧张。大家认识他吗？哈，张顺张牧师啊，好，来支持我，我明天去支持你哈。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老朋友，然后呢就一段时间失散了，好兄弟失散了，来到美国又重逢，就是这么一段的故事哈。然后现在呢他来支持我，明天我就去听他的了。走出律法，活在恩典。那我想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大会给我定的时候呢，我就第一个时间接到这个使命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要怎么讲，要用哪一段经文来讲。后来经过考虑，也经过一点的挣扎以后呢，因为我是读保罗的神学，所以呢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这个题目这么大，你要我怎么讲？那要从旧约吗？讲到新约，从律法就讲到恩典，那66卷书吗？要用3个小时的时间来把它讲完的话，我说我办不到，我不行。那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对不对？这题目就讲恩典嘛，你说你不能，那不能受这个框框啊，你应该要靠着神的能力恩典哈。所以今天下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哈，我会很大胆也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就是要把整个的加拉太书哈跟大家做一个的 overview， 就是做一个的很快的速读一遍加拉太书，从里面来逆取这个律法跟恩典之间关系的这个的哈一些的信息。然后呢我们呢这个叫做买一送一，我再讲一讲，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6到8章里面的信息，跟这个也非常的有关系。所以盼望我们这段时间呢，我们都能够在主里一起的来学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不再是我们，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也存着这样一个祷告，我们在你面前求圣灵来关照引导我们，以致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分享的，都是在你的真理的亮光之下。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心灵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是否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同蒙造就。这样的感恩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非基督徒啊，有时候看到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看到哎呀，每一个礼拜天主日你们都要穿戴的非常的整齐，打起领带啊，这个好盛装去教会，而且是风雨不改，每一个主日周而复始都是这样子。然后你们去的时候看你们上教堂做什么，又敬拜又举手啊，然后又祷告又这样子啊，如果还看到一些跟你们这些比较一样的基督徒还怎样呢，还这边点那边点，点了几点然后还要这样哈，对不对？然后你们偶尔在你们的基督徒中间呢去看看还要干什么，还把人给浸到水里面进去来又提出来湿淋淋的哈。啊，还有呢哦，还有这个一些主日里面啊，你们又传那个面包，一人就吃那么一点点，然后喝那么一点点葡萄汁，吃也吃不饱，饿也饿不死，你们在干嘛？好像很多的规矩，很多的律法在里面哈，是我们这些不懂的非基督徒这么看我们。好，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老陈啊，就叫老陈啊哈，这里没有姓陈啊，啊没有哈，男的都不姓陈嘛，姓陈吗？不姓陈哈，好，就叫老陈啊。那老陈呢，他发现信主以后啊，很多他以前的这种的生活习惯啊，都被逼要改变了。以前呢抽烟，现在呢不行了。那以前呢偶尔呢还喝酒，现在呢又不行了。以前最喜欢做一件事情，现在也不行，是什么？打一打卫生麻将啊，香港来的话卫生麻将嘛哈，啊打麻将啊，这个呢也不行了。哎呀，这个老陈啊告诉自己哈，真的是好多的律法哈，没有了自由啊。然后下一句他就偷偷的不敢讲出来，这边想想，早知如此啊，你们知道他要讲什么了。第三个例子呢，关于律法的， 们常常听到一些人哈，基督徒啊特别了哈，读了一些圣经就说，嘿，你看啊某某人呢、啊、哈，简直就是什么法利赛人一个。那什么意思啊？我们骂人家是法利赛人，那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行律法的，假冒伪善的哈，光讲律法不行律法的人。好，第四个比较神学的啦。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觉得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呢真的是顽梗不灵啊哈，他们是怎样呢？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信仰呢是当作什么，靠着律法，他们是靠行为去得救，所以这些犹太人呢死不悔改。我们常这样去批评他们。最后呢更大一点的神学课题了，一些人会告诉我们说，律法呢是旧约的东西，恩典呢是什么，新约的东西。好，我讲了这五个例子，那我请问各位一个的问题，以上呢哪一项的说法是对的？我刚才提过五个的例子嘛，例证嘛，那哪一个呢是真的呢，是对的呢？啊，最后一个。哦，有人说最后一个哈，还有什么答案啊？都不对啊。哦，对一半啊，都答得非常好，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好不好？问题是呢，没错，都对，也都不太对哈。我没有说他错哈，说他有一点对，但是呢不是完全对，叫做不太对，好，对一点点。好，那我们呢现在今天来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最主要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是要问自己，基督徒哈，律法究竟是什么的功用，或者说什么是律法，那它跟我们基督徒生命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口口声声大卫就定这个题目走出律法呢？那可见这律法一定是不好的东西呢，对不对？啊，又不是，哎呀，这个题目怎么搞的哈？又不是，又是，又不是哈。好，那我觉得要跟大家来提这个的题目，来思考这题目的时候，我带领大家回到最初圣经里面最基本、最起初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很简单，神跟我们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具体，就我们今天不能够从第一卷讲起了哈。你看到是整个圣经里面记载神跟人的关系呢，是由神来主动跟人怎样立约，对不对？是神主动跟人来立约，神跟人立约以后，他就做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也主动的赐下律法给他的百姓，他的选民以色列，然后吩咐他们什么？你们要谨守遵行这些的律法。那这一个整个神与人的立约关系，这个的行动由最开始就是一个什么呢？恩典。听清楚了哈，神跟人最起初立约行动，然后在立约行动里面呢，神又赐下他的律法，这个是什么？如果都是神主动的，不是人去凭什么去得着的，这是什么？这是恩典。那律法跟恩典这样来看有没有冲突啊？那根本没冲突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后来我们总觉得它有冲突，有一些的两者好像不能够挂在一起呢？我们来好好思想呢。还是一个问题，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呢？律法的作用呢，是神帮助他的选民去持守这个的约。我画一个的图表哈，所以我今天不是一个 high tech 的人，明天去詹姆斯那边有 PowerPoint 看哈，我没有，但是呢，我就画一个图表。那神跟人立约以后呢，这是神跟人的一个立约，我们说这是一个约，好不好？写的字好像不太好看，不过不要紧，看得懂就好。那神跟人立约之后呢，神就赐下什么？赐下的律法咯。赐下的律法呢，是帮助这些在立约里面的那些人，就是以色列人怎样去遵守，以致他们能够跟神在这个和谐的关系里面呢，能够在守住这个约。神给他们立这个约，也要赐给他们律法，让他们靠着律法呢能够跟神呢 来持守这个的约的关系，这是一件美事，对不对？让他们不偏离这个约。所以呢，我们说这 coming 的 package 这是整套的，好，立约然后吃下律法，让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在约里面呢能够遵守律法，这是一个恩典。所以对于犹太人，这是今天呢哈，许多的犹太人他们不认为说律法是靠着行为来得救，所以呢律法不是说你要做这些这些这些然后才能够进入这个约，不是这样的哈，而是说你已经在这个神跟你的立的恩典之约里面，你然后尽心的去遵守这个约，你就可以跟神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在里面。这是什么？这是 grace。 所以原本呢是一幅这样的图画，但是我们知道啊，或者说换一句话说呢，守律法呢不是让他们进入这个约的一种的途径，因为呢他们早已经呢就在这个恩典的约里面了。那守律法是他们活在这个恩典的约里面的一个见证，一个的表现。所以呢律法从最起初呢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靠行为得救，或者说呢一种的规条，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要必须有这个认识。然而听清楚哦，然而呢在整个历史的演变过程里面呢，我们也从旧约里面一致的读到一件的事情，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他忘记了约和律法的经义是什么。我再写一个字来解释哈，这个的关系呢它的本质呢是 doing 啊 no sorry 是 being， 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好，是一个 being。但是呢在历史的演变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是说以色列民他们呢凭自己的意志呢，他们去发展和制定了许多更多的从这个律法里面去产生更多的细节，凭着人自己的意思去猜测去制定以后，所以呢就偏重了这个 doing。好，所以呢就变成我们看到在整个的旧约到新约之间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就是人忘记了跟神之间那种实质的关系，然后人去注重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他们不看重所事而去看重注重这个所行的时候呢，律法呢这遵守律法呢就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自由和享受恩典，反而让他们成为了一种的捆绑，一种的约束的那种的规条式的信仰啊。大家明白这个的背景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要大家不好意思哈，接下来了，太激动了，还没有继续还没有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要大家稍微思考一个问题了哈。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福音，我们也进入跟神一个神圣的恩典的约里面，我们也常说或者说像今天大会给的这个讲题，我们要走出律法，要活在恩典，好，这个的题目。那这一个呢我们比较一下跟神最初跟以色列人他们那种立约，他们领受了律法，但是到最后呢却变成律法没有给他们带来自由。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或者我们属灵的操练跟这一幅的图画有没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了。那在我还没有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觉得我今天身上有一幅的律法呢要对不起哈，他不听话了，自己会哈。那就是呢我想我觉得这个房间里面可能空气有一点的闷，所以呢我想啊，我身上有一个律法必须要除下来，需要各位的恩典，不晓得你们许可不许可。这个穿一个 coat 是一种礼貌尊重各位的表现，但我觉得现在这样讲的话我会有一点的约束哈，有点规条式的这种的行为了哈，所以我征求大家意见，如果把它除下来大家肯给我这个恩典吗？谢谢恩典哈。好，这就是一个生活的见证，走出律法活在恩典哈，最佳的解释了。好，他要舒服多了哈，恩典啊恩典啊，谢谢。接下来大家手上都有一份的讲义，我会继续讲一讲，很简单的，我把我这几年来研究的一些的心得哈，一小小的心得啊， 你我头发白了数千条的那种的后果，结果呢就用两分钟时间跟他讲一讲保罗神学里面的律法跟恩典，好不好？那我们从保罗自己来讲起。那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保罗是最怎么说，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他是最伟大的一个人物，一个的使徒。我从他的生平来讲起，我们也知道保罗原本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是一个怎样的人？迫害基督教，迫害教会，迫害信徒的基督徒的人。那保罗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很骄傲，他为什么骄傲？其中一个原因他为什么骄傲，他说他是一个热心守律法的人，他是律法的什么老师、教师、拉比。他甚至呢可以骄傲到一个地步，他认为他在守律法的这个的这个信仰上呢，在大家可以有笔的把它写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在讲义里面可能没有。他说按照律法上的义来说他是怎样，他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在原来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要守律法的标准来看，他说我这个人是怎样，我是 perfect 完美的无可指责的。所以他是一个热心守律法的人，但是他热心守律法带来一个怎样的后果呢？不太好的后果就是刚才我们姐妹说的哈，他去残害这个教会，到处去逼迫这些教会。所以待会我们回来看加拉太书的时候就明白了，这是他还没有信主以前这个保罗的生命呢、啊，守律法非常的热心，但是却带来不好的后果，就是去逼迫教会。守律法好不好？好，但是守律法呢可以到一个地步呢错误就产生了，去逼迫教会。那这是信主前的保罗，他信主以后他怎么样呢？同样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对不对？啊，他说我现在得以在基督里面，不是自己因信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转变过来了，保罗以前呢以律法来夸口，他现在不是，他说在基督里面呢我是因信神而有这个的义。好，这是保罗他的那个悔改信主的经验。他信主以后呢另外一个的转变就是什么，他立刻就被神呼召做一件伟大的事情。神说好，扫罗，或者现在说保罗，你要我要分派你出去做一件的事情。你要怎样呢？你原本呢是一个热心守律法的犹太的教师，那现在呢你要出去做一件的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呢向万国万民来传福音。我说万国万民，我们今天翻译圣经里面说外邦人那个字哈，就是万国万民万族的意思啊。你要向外邦人非犹太人去传福音。哎呀，这个保罗啦，立刻我觉得他就头痛了。哎呀，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哈，我是一个犹太人，你现在呢要我去向那些外邦人传福音，那怎么行呢？因为犹太人我们是最优良的民族嘛。那东方来说，我们中国人最优良，这里没有非中国人嘛，哈啊，就是一种骄傲。你要我把这些都放下，把我过去守律法，那我现在一个热心守律法的一个的犹太人，你要我去向这些外邦人不懂律法的人传福音，顶许呢？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神说我的救赎我的恩典要给所有的人，你去吧。那保罗当时一定在头疼一件事情，那这个律法怎么办？我要怎么去教这些外邦人去守律法呢？对不对？那怎样去吩咐，怎样去教导呢？啊，他的头大如斗。但是神却不是要保罗去把律法呢，感谢主哈，今天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我，也是我们今天所听的福音，不是我们要遵守所有这些犹太人的律法，不然我们就带鸡打掉了哈。我们还要杀猪杀，哎，不杀猪哈，对不起哈，要杀牛杀羊去献祭啊，每天去这样点点拜拜，还不止今天教会里面这么多呢哈，比教会今天的规矩更多了。那律法呢，其实有几个层面，简单来说，第一层面呢就是宗教礼仪方面的层面，我说旧约里面的律法。那这包括什么献祭啊，圣殿里面的敬拜啊，洁净的这些的啊、种种的那些的啊、那些的方法、啊、等等，这是比较是宗教礼仪性方面的 ritualistic 的。 但同时呢，在神给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呢，那我们看到有一些是比较独特的，彰显出他们的民族跟文化性的。那比如什么呢？一些东西呢，一些他们的戒期，当然它也带着宗教性哈，也带着一些的礼仪，但是这些呢是神给这些比较 cultural or ethnical 的那一方面的哈，就是文化性的，是给这个民族的，或者割礼啊，或者一些饮食的条例啊等等，这些的律法呢，不跟那些的啊这些什么献祭那些呢，可以把它这样的一个分出来。还有第三方面，当然呢，律法里面包括什么？道德伦理方面的 moralistic 的方面的律法，十条诫命，啊，还有许多的道德伦理上的人与人之间行为的怎样互动的那些哈，要怎样的遵守的，这是比较道德伦理的。所以呢，保罗领受或者作为犹太人以色列民族，他们所明白的哈，是有这样的一个整套的律法，但是有不同的层次。所以对保罗来说，他信主以后，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启示，或者说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使命是什么呢？这不能够把整套的律法呢，就把它完全盖在这个外邦人身上。那特别对保罗来说，他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的主题，就是待会儿我们一定会讲到的，最后讲到的好戏在后头哈，就是基督完全了律法。所以对保罗来说呢，这些犹太人不能这整套律法呢不能够就啊就完全的就给他套在这些外邦人身上都要去遵守。啊，比如说呢一些呢保罗所认为在福音里面这些啊外邦人不需要再遵守的律法条例，包括什么守割礼，那些戒期齁，那些要什么安息的，还有一些的戒期的齁，那些的齁，还有一些饮食的条例，这些保罗认为说，你不能够把这些都放在这些哈，把你的一套文化呢就套在别人身上，对不对？那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今天我们有许多我们的文化，你不能够来到美国说，哎，我是中国人，那我今天活在美国，我要你们美国人全部来遵守我的这个文化，人家说你气性啊哈，对不对？那你岂有此理？你怎么可以这么骄傲呢？对不对？所以对于保罗来说，一些律法呢是不需要给外邦人去持守的，那是因为抱着一个信念，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那献祭又是另外宗教上，对不对？信仰上，那希伯来书里面新约也说到，基督一次的献上哈为祭呢，就永远有效。所以对于保罗来说，或者对于整个新约里面来说呢，这个的基督呢，就是完成了这个献祭，你不需要再献牛献羊在圣殿里面这种的敬拜了。但是有一个层面的这个的哈律法呢，还是恩典，我们必须去遵守，就是道德伦理方面的十条诫命。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哎呀，我是新约的恩典呐，啊，不需要遵守，谁说的？对不对？所以这一方面是人人都遵守。那我们很快的，现在请大家翻开加拉太书了。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里面，那我很简单把加拉太书哈一些的背景，我要大家看一些经文比较能够了解了。那保罗他去加拉太传福音以后，那后来呢他就为着其他的事工需要，其他地方需要，他就离开了。那保罗离开了加拉太以后呢，就有一件的事情发生，就有另外一些的传教士，或者我们就是说 missionary 哈，宣教士呢就来了。那这一些的宣教士是哪里，是什么人，什么背景呢？他们是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的背景，就是说比较保守派的犹太人的基督徒。那他们来到是做什么？来支持保罗吗？不是。请大家看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啊，保罗怎么说呢？哎呀，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啊，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那对于保罗来说，那一帮后来的那一帮的人，他们来是传另外一个的福音，别的福音，跟他的福音不一样。那这些人传的福音是怎样的呢？他们基本上就是说告诉那些外邦人，加拉太那些外邦人的基督徒说，哎，他说你知道吗，保罗讲的那个福音啊只有一半，保罗讲的福音啊你们信一半就好。为什么呢？哎，他们说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不够的，不完整的，你们啊这些外邦人啊，你们除了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以外， 你们还需要做另外 50% 的东西，一半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遵守律法，你们一定要遵守律法。守什么律法呢？请大家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好，我们这里不看了啊，不能够一一的读出来。那、这里呢就告诉说，保罗离开以后，这个呢哈，说他们呢在里面呢，他们要来什么？那些人来传一个福音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信了耶稣，虽然信了耶稣不够，还要这件事情什么？要守割礼，就是那些凡是男丁哈都要守割礼。那、第五章里面第二到第三节也同样有讲这一回事了。啊，还有什么呢？你们些外邦人虽然信了耶稣，不要以为自己很自由啦，你们还要做什么事情？你们要遵守我们犹太人传统下来的那些饮食条例。哦，这个猪肉不可吃。哎呀，你跟中国人讲不可以吃猪肉啊，你拉他去砍头好了，对不对？对不对？啊，就像这些的饮食条例，哎，这个呢，啊，这种鱼有鳞的你不能吃，啊，这个鱼最好吃，你叫我不能吃哈。你明白吗？所以对犹太人的这一帮齁，后来来传的这个别的福音呢，跟保罗传的福音不一样。他们的福音呢是要告诉这些外邦人，你要活像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要认为自己是真正信耶稣呢，你不单只要信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你还要遵守犹太人的规矩。换一句话说，你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你要把自己完全改变过来，你要活得像犹太人。你如果哈，我今天来到美国已经第三年第四年了，你要我呢不吃中国菜，要去完全吃美国菜的话，我告诉你，你饿死我算了，对不对？那些文化的你不能强加在我的身上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是不是一定要吃美国的这些的食物呢？要像吃他的 cheese， 哎呦，你明白吗？要吃他们那种甜品呢，我才能够算的是在美国生活呢？不是的。那同样的，对于保罗来说呢，哈，他认为外邦人不需要活得完完全全哈像犹太人，他才能够算是基督徒。但是那一帮另外来的人传的那种的福音呢，啊，就是这样子的，说你要领受神完全的祝福呢，你要守律法。你明白这个背后的那种的痛苦吗？对于外邦人说，没有自由啊。本来很自由的，信了耶稣，听了福音，哇，就信主了，就得救了哈，就能够哈。是一个基督重生得救了，那你现在又说我要守犹太人的律法，这很辛苦的。保罗的回应是什么？保罗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怒发冲冠，凭栏处啊，潇潇雨泻台湾也，怎么变岳飞了？这保罗听到的时候非常生气，他说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搞错啊？这样做哈，那外邦人信了福音，你现在要他回去守一些犹太人的律法，这是什么？开倒车。好，请你看第五章第七节，加拉太书哈，第五章第七节，保罗告诉这加拉太的信徒，哎呀，你们向来跑得好好的，有谁拦阻你们呢？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他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那意思说，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要听那些人呢？哈，就是你们这样去听他们是愚蠢的。那如果外邦人他们信而且听而且信了那完整的福音，就是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的福音，然后呢却好像呢他们还怀疑自己要不要回去守律法等种种的要求呢？保罗说什么？第五章第四节，你看那个字是什么？第五章第四节，保罗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跟基督隔绝了，从恩典中堕落了。看到没有？所以保罗很在意这件的事情，好，很在意啊。为什么说他们从恩典里面堕落？因为他们原本在基督里面就得到那种完全的自由释放了。那你现在就要逼自己再回去守律法哈，但又守的不是很明白。你守这律法，在犹太人的律法啊，外邦人去守割礼啊，又要这个可吃，那个不可以吃啊，啊，这样的这些真正的变成一种的规条约束了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等一下就要下一步就要进入经文的内容比较多，好，所以我现在先做一个几个的小小的总结。第一，请大家记住哈，律法在神跟人的关系里面原本是什么？恩典。律法原本是恩典，因为律法呢，它是帮助人去遵守跟神之间的那种的关系，这是恩典，是神主动赐给他们的。第二，当以色列人或者说当我们把焦点呢 放在自己的行为，就是我刚才所写的 doing 上面的时候，而不是跟神之间那种的美好的关系，那种 being 的关系上面的时候呢，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律法就被加上许多人为的解释，就成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规条式的信仰。所以我要在这里呢做一个最后做一个预告，所有律法的义，保罗说最后呢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来成就了。好，大家看讲义的第一点哈，很简单，你要走出律法，第一点你要做什么？你要确信福音的真理。所以我刚才说过，保罗去责备那些鼓吹外邦人基督徒要遵行律法的人，保罗怎样骂这些人呢？哦，保罗其实很会骂人的哈。那你有时候去看保罗的书信，他骂人呢，你给他骂了哈，我们今天读起来心凉凉的，很舒服，因为他骂那些人是该骂。好，他骂那些人什么？第二章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保罗说那些人什么？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这个他们里面拍写了，还包括昨天神保罗牧师讲那个主角哈，就是谁啊？彼得啊，哈，那保罗连彼得都骂，所以我很喜欢保罗。他说：“但我一看见他们什么行的不正，你走歪了，你行的不正，包括彼得在内哈，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谁说啊？哎呀，就是彼得啦，西门彼得西吧，无论你什么，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是不愚，不随犹太人行，怎么还勉强哈去为难那些外邦人，要他们随犹太人呢？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保罗说那些人行的不正，你今天骂人家行的不正的时候，就是说他是邪派的，对不对？那保罗没有讲他是邪的啦，还给他三分面子，毕竟是彼得嘛。那保罗说他行的不正，然后就批评他说啊，不是论断，而是说他们这些行呢啊，不合与福音的真理不合。那究竟要怎么做才是合乎福音的真理呢？各位，什么叫福音的真理？ The truth of the gospel，就是保罗里面一个特别研究加拉太书，里面不懂有多少人写了多少的书哈，我不敢写，因为没这个分量。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写书，但是我们至少呢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自己所确信的或者保罗所认为的福音的真理是什么。我要大家跟我一起来念两节的经文哈，有几节经我要大家念的时候呢，如果你是自己的圣经呢，你舍得话就把它画起来了哈，这是读加拉太书里面最重要的经文几节之一。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翻到了没有？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二三，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信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信律法称义。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那保罗在这里，你看到第十五节，我们的生来为犹太人呢，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那这个真理谁知道？是犹太人自己知道，对不对？他说我们这生来犹太人，我们自己知道，知道什么呢？我们人称义不是因信律法。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说犹太人他们根本没有像今天我们在一些所听到的说犹太人靠行为来得救，靠律法来称义，不是的。犹太人明白律法是恩典哈。好，那我们回迟一点再回来讲。所以这个是犹太人自己都明白的真理，承认的事情，就是说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那在英文的一些翻译里面，他把这个经文说什么呢？ Yet we know that a person is justified or set right, not by the words of the law, but through the faith in Christ. 我还有一份讲义吗？好，谢谢。好，就是这一份。大家看到我特别把那个写下来。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不是因为 words of the law, 而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英文可以翻译说 faith in Christ or faith of Christ。好，那这里呢，就是保罗他的福音的真理了，福音的真理了。那这里呢说人称义不是靠律法的，如果是英文的翻译说 words of the law, 不是因为律法的一些的工作，不是因为律法的某一些的工作，而是呢透过信靠耶稣基督。那英文也可以翻译说 faith of Christ, 而且呢是透过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的信实。 那我们回来再好好讲这一点。那 Words of the Law 这非常有意思，今天去读保罗书信呢，或者研究保罗书信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中文翻译说行律法，这就是靠行为啊去行律法的意思。但是呢，在这个原来的文字里面呢，把这个行律法，特别我那边有把经文写下来，几节经文里面，你一读到加拉太书里面说行律法的时候，它是指什么 ？Words of the law。那什么是 Words of the law？ 就是我刚才提的，就是犹太人他们历代以来的一些宗教跟民族的一些的他们所遵守的律法的一些的条例。那这一些条例呢，让他们成为他们文化里面一部分，也成为他们之所以是犹太人的一个身份的记号。就是说，这一些犹太人他们行这些律法之功，或者 words of the law， 包括什么三样的大事情：戒期啊，守安息日，一些戒期，犹太人戒期。然后呢，就是男丁要守隔离。然后另外呢，就是饮食的条例。这三样事情就是 words of the law， 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哈。这就是圣经里面特别加拉太书里面说到 words of the law， 行律法的时候是指这三样的事情。那这三样的事情呢，原本好不好？好，是让犹太人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呢，人的软弱啊，他们呢就把这些呢成为他们自己身份的一个的记号。这是我们伟大的民族，这是我们犹太人伟大的传统哈。我们男丁守隔离，我们呢守这些饮食的戒期，我们守这些饮食条例，我们守这些某某的戒期。所以这就是我们犹太人，我们身份，这是我们独特的，我们独有的，其他人没有，所以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那特别在新约的时候，这三样啊，你要认识一个犹太人呢、啊，你只要考他这三个问题：哎，你是男的，你守不守隔离？哎，守隔离，啊，你这个、吃不吃猪肉？比如说哈，啊，不吃哦，哦，但三个里面有两个了，还有一个说你守不守这些某某的戒期啊？他说守，哎，他是犹太人了哈，就是你从这三个呢，就认识你这个犹太人是谁。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原本都是好的哈，对不对？神给他们一个记号，让他们能够常常记得，哎呀，我是谁，我是跟神立约的子民。但是当他们忘记了，他们认为把他高举了，他们去骄傲，就自意，就自夸，然后就怎样，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这样的守律法有没有作用？有没有造就人？没有啊。你这样子的去守一些律法之功 words of the law 呢，带来的后果是怎样？就是你去排斥其他人，把那些外邦人都认为是第二等的公民了、啊、这不是神原来的心意，对不对？所以保罗所反对的就是这一些东西，就是犹太人他们守这些某一些律法的工作，就是这一些东西呢，然后就骄傲起来，然后呢就不肯把福音，把神的救赎的恩典呢来分享给外邦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呢是讲到说，他们人好，用他们自己的理念来说，我们人称义不是靠这些律法的之功。好，那我们这里常常我觉得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要靠另外一堂因信称义的道理。那很简单来讲，因信称义的一个就是法律性的那种用词啊 ，forensic， 就是说让我们今天有罪的人能够怎样在上帝面前被上帝所认为哈 是宣告是无罪的，宣告是我们是罪得到赦免的人。这是一方面，但是呢，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当我们今天讲到因信称义这个道理 justification by faith 的时候呢，它不单只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它同时一个很重要的 implication， 一个的愿意呢，就是说什么，是一种关系上的恢复。那这个关系上恢复不单只是说人跟神重新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而言，它一定呢也是个命令式的，因信称义必然呢。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因信跟神称义，然后在神面前称义跟神和好，那神说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带来就是一种 social relation， 就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和好。所以这一个字我很常我把它翻译说 set right 哈 set right 哈，我们说 justification， 我把它说那 set right 就是本来是歪曲的。不好的关系呢，你重新呢就把它给扭转恢复过来，和好过来。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因信称义，在保罗思想里面，我们人得到神的赦罪的恩典以后呢， 还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说到人与神与人之间有和好的关系以后，一定要引申出来的就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神主动借助耶稣基督使人与他重新和好，那么神的心意是要人与人、人与自己、人跟整个的他的创造界呢，已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能够把福音当作个人性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固然我们今天因信称义，我的灵魂得救，我信了耶稣，我有永生盼望，这是我们一定要持守的真理，福音的真理。但是呢，这还不够。这个福音呢，我们人跟神之间关系这样恢复称义以后呢，你一定要思想多一层，我要怎么做让我跟人、让我跟自己、让我跟整个神的创造界呢？你去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在神的救赎里面呢，万物都要更新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福音的真理。那我们回来看加拉太的经文里面，那究竟保罗怎样解释因信称因信耶稣基督的道理呢？那这里呢，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所以我会讲的比较慢一点，如果你 follow 不到，请你举个手哈发问。我刚才给大家翻译的是什么呢？你看到讲义上面，人称义非因 words of the law， 乃因什么呢？ faith in Christ 或者 faith of Christ。 那我就来解释这一点了，什么叫做 faith in Christ 跟 faith of Christ 呢？那我们今天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中文翻译说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称义了。那我先解释 faith of Christ， 耶稣基督的信实 faithfulness of faith of Christ。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里面有一处经文呢，说我们的主呢，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哪里？腓立比书第二章。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件的事情，在十字架上基督的顺服以至于死，带出什么？显明了主耶稣基督他对父神的完完全全的一种的信靠。大家再回想一下，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怎么祷告，他非常痛苦挣扎的时候他怎么祷告呢？他说，父啊，若你愿意，求你把这个杯挪去，然而怎么样？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这一句的祷告，或者说整个十字架的事件，耶稣基督被钉挂在上面，他成就的是什么？他对父神的那种完完全全的信靠，就是 faith of Christ。 基督耶稣基督他从天来到世界上，完成了父神给他的托付，死在十字架上。这表现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自己生命侍奉里面，他对父神完全的顺服跟信靠，就是我们所讲的 faith of Christ。 我们今天所信的福音真理之所以能够成就，不能够缺少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对父神的顺服，他对父神完全的信靠。他知道虽然他要钉十字架，他还是愿意去成就，因为他知道这是天父的旨意，他对父神的信靠。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他自己的侍奉里面，大家如果去看福音书里面，他一次又一次的被他的仇敌诬告，说他是什么？他是一个不守律法的人，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律法师啊，他们怎样？每一次来攻击耶稣基督，都是诬告耶稣基督说他破坏了摩西的律法。我们也记得主耶稣基督说过一句话，你莫想什么，我来是要怎样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天地都要废去，这律法的一点一花怎样都不能废去。是耶稣基督自我辩护，他说我来不是要破坏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我来是要更新律法。弟兄姊妹，你就要回到我刚才最初所讲的，律法本来是恩典，它后来变成呢，被解释成不像恩典的东西了。那为什么？因为人是要凭着自己的意思要定下许多的规条，认为要这样做，但是却偏离了跟神的关系，所以变成一种的约束。耶稣基督来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帮助神的子民能够去更新他们的律法，更新律法也是更新这些犹太人呢跟神之间的那种的关系了，立约关系，要他们重新恢复。哎呀， 你们守律法一定要记得为了什么守律法，是要跟神这个立约关系，你要做忠贞的神的百姓子民，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意。所以大家如果去看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的时候，对不对？耶稣常常说，你们听到经上如此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他重新的去解释律法，让他们能够明白律法真正的意义。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说主耶稣基督呢，他是要帮助人重新恢复到律法真正原来的功用跟那个的意义经义。所以也因为我们看到最后，对不对？耶稣基督就是要忠心的持守这个律法，所以呢很矛盾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最后就死在那些自认为是律法的守护者的手下，那些大祭司、律法师、文士、法利赛人，对不对？就是他们把主耶稣这些自认为是最会守律法的人，把主耶稣基督给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显出，我再说，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显出他对父神的废，他对父神的信心信靠。所以福音呢之所以能够成就，我们今天之所以因信耶稣基督而能够得救称义，我们今天常常有一个话语说，我们要连于耶稣基督，跟主耶稣基督联合。联合在什么？联合在这福音，就是说我们愿意让我们生命跟主耶稣基督联合，这也包括了联合在主他对父神的那一种呢完全的信靠，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要主在十字架上表明了这他对神的完全信靠。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表示说我们也愿意学像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对那位的父神，他这样拯救的方法，我们有成就完全的信心。所以 faith of Christ 跟 faith in Christ 两者呢是同一回事，不能够分割的。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对父神的信靠，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那一种顺服完全信靠的行动呢，带来父神的喜悦。所以父神呢就显明说，这意着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儿子，因做这一位对他完全的信靠，父神就做了一件事情，什么？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好，荣耀了，得胜了。这是神自己呢对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完全信靠的一种呢，你可以说回报，一种呢证明给我们看，说当神的儿子他愿意去顺服父神的旨意，来到世界上借助十字架为我们死，来成就了救赎工作以后，这个完全信靠顺服的行动，父神呢也彰显他的信实，就是让他的这个哈拯救者，这个拯救者哈能够从死里复活。而今天我们呢说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就是我们的当我们把我们的 faith 放在基督耶稣的 faith 里面的时候呢，这是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呢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这样。所以保罗说呢，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我们不是靠行律法一些的东西，而是因为我们联合于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向律法而死呢，我们能够向神而活。我们大会的主题大家都知道从哪里来了，加拉太书第二章哈。好，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第十九节，第二章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的就是突然死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弟兄姊妹，我今天啊，我觉得我刚才所讲的，你如果你英文哈，你把它写起来，福音是什么？福音拯救的道理是什么？我们说是凭着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 faith， 你在英文里面可能找不到这样的词句哈，你原谅我英文呢、程度不高，但是我觉得这是最容易表达 ，faith in the faith of Christ。哈，这个我所谓的就是这个字哈，好像怪怪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把它换成一个动词来问来用的话啊，所以呢我就觉得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称义不是因着一些人的作为，一些的律法 好、哦，不是因着这些，乃是因为我们是把我们的信心完全投注在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对父神完全的信靠信实那一方面。所以我们今天呢说，耶稣在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说，我是因信神的儿子他那种的信实而活着。所以这是福音的真理，这是恩典啊，弟兄姊妹。当我们人不能自己救自己，不能在神面前承认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呢，福音的真理就是说，神借着他的儿子来活出对他那种完全信靠信实的生活，借着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呢，那我们今天愿意相信的人，当我们把我们信心投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完全的靠着这样来称义来得救了。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还有15分钟。好，很快的，我画一幅的图画。加拉太书里面我觉得没有太多时间。那你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是不是都在怎么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得救呢？我这幅图画呢，如果你画了你明白你看得懂的话哈，你大概明白了整个加拉太书了哈。好，它不动啊，没关系，我再来看看。好，那没关系，最重要一幅图画他不给我画了。好，就当敬送弟兄在用的时候，对，弟兄吧，车头拔掉，再放回去。好，哦，这个没关系，我就这个来讲啊。你看我的讲义里面哈，金松不管它，这其实也是我最后才需要。大家看啊，在我讲义里面说应许哈，应许是什么？神的 promise。是什么东西呢？本来就是恩典嘛，对不对？所以恩典先于律法，信心重于行为。如果你去看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保罗就一个的例子来说明呢，其实呢，恩典呢是比律法更早。就这么说了，大家知道亚伯拉罕，对不对？是什么？老祖宗嘛，对不对？好，没关系，可能待会儿就行了。那是犹太人的老祖宗，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呢，神给亚伯拉罕呢是一个应许，对不对？如果大家看回创世纪，这个应许里面呢包括什么？他将有很多的后裔，然后神要给他们很大的祝福，神跟着亚伯拉罕立约，那亚伯拉罕就用信心来回应神，这是亚伯拉罕。好，你现在只好凭空想象，这是亚伯拉罕，好不好？那摩西什么时候出现啊？430年以后摩西才出现。那摩西出现的时候就什么？律法出现了，对不对？那意思是说呢，神先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然后在历史的演变里面430年以后当摩西来的时候呢，神才赐下他的律法。好，那明白了。所以律法以先呢，这430年呢，从亚伯拉罕到摩西这段期间呢是什么？其实是恩典嘛，对不对？神给他应许说，我要赐福给你，我要赐大大的祝福给你，你这个后裔将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哈。然后呢，亚伯拉罕用信心，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用信心来回应神啊，对不对？来守这个约，所以那完全是恩典。然后呢，律法呢什么时候出现？430年以后，然后又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也不用去算多少年，然后呢才到耶稣基督。那这从我们 skip 这个摩西好不好，就从这一方面啊，亚伯拉罕然后到耶稣基督。那这从一个应许，一个的恩典，一个的祝福，一个的信心，一个的约，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基督就成就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也是，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说的哈，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基督，从亚伯拉罕那里来。圣经里面说祭至时候满足，那基督又来了。我们在比较这幅图画的时候，律法在这里， 哎呀，那你说为什么偏偏要吃下律法呢？那么如果从这里原本就是要朝着这个来成就的话，中间为什么出现律法？好，不是没有原因的。律法呢，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什么？他做一个监护人，做一个启蒙的教师，让人去明白什么是罪恶，什么是过犯。所以律法吃下来，就是说神故意要，广东话说要整蛊我们，啊，故意要吃下一个东西让你做不到，然后看看你的反应怎么样，最后你才来哦信耶稣。不是的，律法有它正面的行为，就是做一个监护的，帮助人去明白，要帮助人去遵守跟神的约，就是人偏离了，所以神才吃下律法。但是没想到哈，不是神没想到，是我们人自己没想到，我们却没有去顺服这个训蒙那启蒙的教师等等。所以呢，我们看到才出现了这个啊，人行律法，靠行律法，然后就出现许多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看律法这方面，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从最开始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就是应许，就是祝福，就是后裔，就是一种立约的关系，一种的信心的回应。这是给犹太人。然后外邦人怎样呢？保罗说外邦人没有律法，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呢，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在第三章二十七节，我请大家看一看，耶稣基督成就了这十字架的救恩以后呢，犹太人跟外邦人还有没有分别？还有没有分别？第三章二十七节，好，我们看第二十六节看起，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什么？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或者说就是外邦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义了。这是神伟大的救赎，这是福音的真理。在救恩里面、历史里面，律法的作用是指引我们走向最高的恩典，就是基督。那福音的真理呢？我再说，就是完全在基督里面呢，我们人的回应是什么？如果用我们今天啊，改革中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我们人就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也靠着我们人对神这种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种呢救赎的工作，我们做出一个完全信靠的一个的立志的行动呢，这就是福音的真理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要明白哈，我讲这些比较深奥的道理，今天下午给你听。我是希望我们不要再犯一个的错误。在过去哈，我们常常呢就把犹太人呢看作是一群顽梗不灵的人，觉得他们是靠行为得救的人，这是一点的误解，不是一点的误解，我应该说一个很大的错误的思想。我们今天要明白，因为如果我们说犹太人靠律法来得救，靠这是靠行为来得救，那我们其实在说神搞错的哦。因为是神给他们律法嘛，所以我们今天刚才所讲的那些东西看起来比较深奥的，是要让各位你去明白呢，犹太人，或者说我们不说犹太人，就说神最初心意赐下律法呢，那原本就是一个恩典，要人跟他一个和好的关系，是人自己的软弱，是人偏离了神最初赐下律法的心意。但在耶稣基督里面，十字架的救恩，这个福音的真理，就是要把我们领回，把我们的信心再次投注在神那边，神在十字架上借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福音的真理。所以这一个的真理非常重要啊，虽然这是比较神学性的，我待会儿下去的就讲比较生活性的了，但是这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起点。你要走出律法，你要走出律法，你要活在完全明白恩典里面，你要先确信这个福音的真理，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生命的起点。所以这一个的福音真理也是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邀请我们的教会要紧紧的联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活出一个唯独基督，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这样一个生命，一个的侍奉，一个的见证里面。这是第一方面。所以我讲到这里呢，我想给大家 take a break 好不好？那回来呢，我会比较快的就讲一些比较生活性的一些的细节里面，大家来分享怎样活在恩典里面哈，好不好？所以亚伯拉罕是一切信心，以信耶稣基督或者说信上帝的人呢，信神的人呢，我们的老祖宗，对不对？这就是了。所以在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是一个应许。应许是什么？应许是恩典来的，所以应许里面带着极大的祝福，然后这是一个的约，然后是靠着信来持守的，神跟人之间彼此的信实来持守的。 而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月里面呢，神就应许说会有一个的后裔。那保罗就说，在加拉太书里面说，这个后裔是谁呢？就是基督了。所以从这里到这里，但是430年之后呢，就摩西然后赐下律法，律法赐下来原来是恩典。为什么我说恩典呢？我刚才说过，在这个读加拉太书，我没有太多时间再去解释哈，就他是一个启蒙的教师，啊，像我们人读书上课一样，你先去上幼稚园嘛，然后 A B C 哈 ，A apple B ball C car 这样来学起嘛，那你就懂得越来越 build up 一些的 knowledge。但是人有了这些 knowledge 呢，却啊怎样，后来就误用了，然后就是一个监护者。那这里圣经里面有说到一个例子，我看看，我很快翻一翻哈，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啊，第四章，好，第四章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产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预定的时候来到。那律法就是这样一个哈，作为一个师父，好，教你怎样怎样怎样哈，打拳啊还是什么，就是教导你，那要等到你时候来到，就是你自己成熟了。而律法原本是这样的作用，那摩西之后一直到了这个哈，我们看到啊，这个耶稣基督来十字架，那这是犹太人，神给犹太人计划。那这外邦人呢，原本就不在这个的，对不对啊？如果从严格来看，外邦人呢根本不在，所以圣经里面形容外邦人是怎样，他们是拜偶像的，不认识神的。哎，请进哈，还可以进来，恩典的门还是打开的哈，啊，所以呢保罗怎么说呢，说这些外邦人呢，他们是在世俗的小学，就是那些不是最好的 knowledge 以下，然后呢他们是在这种的罪恶里面被奴役了，这是外邦人。但是呢感谢主哈，你应该在这里写加拉太书3:27，他们都合一了，这是神远世的救世的计划。所以在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呢，好，这个的救恩图画，哦，又来了，你看，好，还挺麻烦的，没关系没关系，希望大家待会儿我再开。我们今天讲，我很快讲第二点，先讲一个故事哈，有一只鸡啊，哎，不是，对不起，我又讲乱了，我看到它乱了，我心就乱了。有一只鹰啊，可能开了啊，镜头没关系，我待会儿再开哈。有一只的老鹰啊，有一只的鹰的蛋不小心掉在这个鸡的这个窝里面，那母鸡不知道，哇，我什么时候是雷力这么漂亮的大的蛋哈，还很高兴，啵啵给啵啵给哈，很高兴呢，啊，宣告全天下说我有一粒大的蛋。那后来就孵出来了，那这一只的鹰呢，它就跟鸡一样一起生活，整天去找虫吃哈。鸡不飞的嘛，对不对？你们家里的鸡飞不飞？也飞那么两步嘛，对不对？所以这只鹰呢，一直长大的时候，它虽然外表上跟其他不一样，它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它一生出来，从那个蛋一孵出来就叫那只母鸡叫妈妈，对不对？所以它一直以为自己是小鸡。但有一天有一只鹰看到的时候呢，它看到这只是鹰，它就告诉这只哈，你是鹰 ，No， 我是 chicken。You are ego. No, I'm a chicken. 结果呢，他就要 prove 给他看，你是一只鹰，所以教他啊，哦，你要这样哈，啊，训练他，教你要挥动你的翅膀，这样挥，大力挥，然后你就可以飞上去了。哦，他就学，他一直都不肯肯定自己的身份，这一次还是以为自己是鸡。那于天呢，这只老鹰呢，就把他训练成，哎，他真的可以飞几步了。哦，那个时候他觉得有点相信我是一只鹰，他下面飞人，哇，也可以像那只鹰一样飞，你明白吗？然后呢，那只老鹰呢觉得功成就应该身退嘛，对不对？使命达成了，我已经让这只鹰不是鸡的鹰知道它是鹰而不是鸡，所以它以后应该知道自己是鹰，它就会飞了，所以它就飞走了啊。那只训练它的老师就飞走了，所以这只鹰呢很高兴，它一回去飞回去它的母鸡妈妈的窝里面，飞回去的时候看到那些小鸡，它那些兄弟姐妹哈，都在找虫吃哈，在找虫吃。好，看到他们在找虫吃，它也很高兴哈。它回去也跟他一起在找虫吃，那从此它又忘记自己是鹰了。所以你说这只鹰啊，它是鸡还是鹰？各位，那怎么办？它的身份是什么？这好老搞啊， 这很混乱了、啊、它到底是因还是基？按本质来说它是因，但是它活出来的生命是什么现象？却是基，所以它叫因基而基因，对不对？而两不像。那我讲这个故事就告诉各位啊，我们基督徒是什么？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谁，这一点非常重要。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也提过，说律法等等等等的作用，我们人本来是自由的，在神的计划里面，我如果大家看回神跟人立约，就是要人得自由，能够得应许得祝福，对不对？这是一种自由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看里面呢，圣洁的律法呢、啊，良善的律法，我没有时间去把这个这个罗马书第七章来讲，大家翻一翻罗马书。好，罗马书第七章，这个律法本来是怎样的？保罗讲的哦，不是我讲的哦。保罗讲律法本来是怎样的？是圣洁的，是怎样？是良善的，是怎样？是 perfect 的，完美的。但是哈、哦，你知道所有的话，如果有这个但是啊，像昨天沈牧师讲的，你大家都知道，不是好就是坏，对不对？律法本来是良善。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说什么呢？好，大家看第十三节，好，第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都没呀、啊。律法本来的作用啊，十三节，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是什么？罪。所以这个存在里面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律法本来是良善、公义、圣洁的，但是呢，律法呢，哈，它呢却被罪所辖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一个本质的问题。我们里面神要给我们行律法，这个律法呢，它是教导我们行善。他形容他是一个老师一样，就像刚才那只老鹰哈啊，教导你怎样飞啊，怎样做，是一只真正的鹰。但是呢，他却没有，大家听清楚哈，律法呢，它的功用是教导我们行善，做我们的老师，做我们的管家，我们是律法的学生，对不对？那当然，这律法呢，虽然能够帮助我们去晓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但是律法呢，却没有那个真正的能力让我们去真正的去施行这个的善。为什么？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律法呢，却被一个的势力，一个的 power， 很真实的 power， 就是 the power of sins， 就是罪的势力所辖制了。我们没有时间去读，所以罪呢，在圣经里面是跟神对抗的一个势力。好，我们叫正跟邪，善跟恶之间呢一种势力的对抗，所以罪呢是跟神对抗，跟神呢来抢做呢，要把我们这些人呢放在他的这个的管制之下。所以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呐、啊，我们呐、啊、就是不能同时又做罪的奴仆，又做神或者义的奴仆，这两者呢哈是不能够同时间任由我们去选啊，去选的。所以孟子说：“鱼与熊掌皆我所欲焉”，对不对？好，我不能两个都选，那怎么办？这个太深了。对，我这种比较简单的，对中国历史没这种儒家思想没什么研究的哈，我就举一个例子，去富丽华去吃点心啊，芝加哥来了叫富丽华点心好吃嘛，对不对？去富丽华吃点心的时候，有哈搞修埋，有这个凤爪啊。烧麦好食，凤爪好食哈、啊。这个凤爪与烧麦两者皆我所欲焉。那我没有带足够钱，我太太不给我吃太多，她坐在后面哈、啊。那如果她不给我两个都吃，那我必须选一个，对不对？皆我所欲焉，但是你不能两者都娶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你必须要很认清楚自己的身份是谁，基督徒。你不能够同时呢说我要做罪的人，我要最终得自由啊自由，同时呢说我要做一个虔诚 holy 头上有光环的义的奴仆，做神的这个的儿女，不能够的。问题的关键，或者说我们要认清楚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你身份的问题，你是鹰还是鸡，或者说呢谁是你的主人。这里哈，罗马书里面说我们不能够做罪的奴仆又同时做义的奴仆。各位啊，你信了耶稣以后，我告诉你，你的身份是什么？ 啊，你说我是某某老板，我是某某医生，某某博士，我是某某先生，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当然这些的称号，这些你的身份都没改变，对不对？啊，戴医生坐在后面，我到现在呢，我们在同学家我还是习惯了叫戴弟兄、戴医生，两者哈啊，戴医生。啊，他还是医生啊，退休了还是医生呢，那是他的一个身份记号之一。啊，这些都很都没有，因为你信主以后被没收了啊。主没有说，哎，你本来是医生，你信主以后把你的牌照给收起来了哈，你不可以当医生。没有，你还是一个医生的身份去做你应该做的工作，没有被没收。但是各位，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身份你记清楚哈，你是一个从罪的奴仆成为一个神的奴仆，神的义的奴仆。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里面说什么呢？好，我读给你们，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你选择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你要选择哪一个？那我们要知道自己谁。但是呢，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懂得怎么做好的选择，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保罗呢，他很清楚，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被神呼召出来以后呢，他就称自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奴仆。这个字翻译的还不够好，等一下我们还回到这个字。最好的翻译说，我是神的奴隶，我是神的 slave。 我们现在说仆人的 servant 好像很谦卑，真正的那种圣经里面用字呢更强烈，我是神的奴才。你做罪的奴才好啊，还是要做神的奴才好？各位，请问你今天是谁的奴才啊？你不要告诉我你是你先生的奴才，你太太的奴才哈。那也是，我待会啊还会回来说怎样呢做好的你的太太、你的先生的奴才。但最重要的，请你记得今天哈，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福音，实际上呢告诉我们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以后呢，我们认清楚自己是神的奴仆，是义的奴仆，这是我们选择。我告诉你，我听过这麦西珍牧师，大家都听过嘛，对不对？麦西珍牧师哈，他说有一次他在飞机上的时候呢，就跟各地的乘客呢就聊起天了。哇，这乘客穿的一派就是很讲究的，他就看到麦牧师的哈一个老头子，可以不可以跟我说哈？不是不尊敬啊，是老人家嘛，对不对？老牧师，他不认识嘛，还说哦，我是某某跨国公司的这个什么总裁哈，所以呢，我在世界上有十多个国家，我常常要挥来挥去哈，要飞来飞去啦，我要去巡视业务啊，我的生意这么大。哦，然后他就给这个麦牧师一张名片哈，显出他是身份是多么的显赫。那他就问麦牧师，那请问你是哪一行的？哦，麦牧师说，哦，他说我的老板也很大，我呢在世界上四十多个国家哈，我都有分公司哈，都有分行。哦，这个听一听眼睛都睁大，哇，你老板这么劲啊哈。啊，宾果来的，宾果来的呢？啊，麦牧师就拿出他的名片哈，请指教哈，我的老板是三年内最大的哈，就是神嘛。麦牧师有没有觉得拍谁？哎呦，我就是一个牧师啊，神的仆人很小，没有，尊贵的身份，牧师，神的仆人身份，所以麦牧师说，这是我的荣耀身份。各位，我们今天再回到这里说，那我们如果是神的奴仆的话，是义的奴仆的话，你的生活、你的行事、你的为人都应该怎样？荣耀你的主人嘛，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如果啊，家里一个工人呢，他去外面胡作非为的话，你就怎样？草可以咬鱼，挡可以冬菇，对不对？那给他解雇算了，这个羞辱的这个主人的面子嘛。所以呢，这是我们必须紧紧记得的。我们要走出律法，活在恩典里面，你就要先明白你的身份本身就是一个恩典。虽然是神的奴仆，是基督耶稣的奴仆呢，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份，你不可以去羞辱你主人的身份。但是我告诉各位啊，不单止这样，你的身份不单只是神的仆人，不单只是这个义的奴仆，好戏还在后头。更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听了福音，信了耶稣，还有一个更荣耀的身份，那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身份是什么？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我们来一起来看。他已经读过了，来，你把那个你们那个字哈变成我们好不好？来，第三章二十六节，所以来一起来，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还是神的儿女了。哎呦呦，各位啊，你不是奴仆啊，虽然是奴仆，但是呢，你更荣耀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女。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再来看一看，你的身份是什么？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宾果，乃是儿子了。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子，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身份。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同样告诉我们说，圣灵，当我们人信主以后，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跟我们同证，我们是什么？我们就呼叫神为阿巴父。这是说什么？我们跟神的是一个父跟孩子的关系，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份。你今天是天国的子民，你是那位神天父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身份啊。所以各位，律法原本是好的，我再回到说，但是律法被罪所辖制所利用了，没有能力让我们行善。但是如今呢，我们所信的福音就是说，当我们生命里面愿意来宣告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得胜的宣告。耶稣基督的死跟他复活，保罗很清楚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啊，他击败了，他打败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力权势，就是罪跟死亡的权势。律法呢可以不再受罪的这个辖制了。所以各位，如果我们说基督的死跟复活已经击败了罪的权势，这样说是不是说罪就没有权势呢？它就完全不会有作用呢？或者说律法已经得到自由呢？但是我们从现实里面，我们看到人还是哈，在这还没有完全来到新天新地之前呢，其实我们还必须得承认呢，罪恶的势力还是非常猖狂。所以呢，保罗说活在律法以下，人还是选择，还有许多人选择活在罪律的辖制之下，那你就不能够去行出律法的自由了。所以这是一个咒诅。所以保罗说，如今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超越了律法的框框，因为我们已经是什么样的人呢？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大家来读一读。我们是什么？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你已经穿上了基督，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保罗说，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可以拥有这样一种生命的本质，你有这样的身份，你就有这种好神应许，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本质。所以要活出律法呢，各位，我们不单只信，要单单的宣告，要确信十字架福音的真理。我们还要牢牢的记住你自己是谁，时时刻刻提醒你是谁。不管走到哪里，你就记住你是神的奴仆，是义的奴仆，你是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是属于天父的儿子儿女。所以这是荣耀的一个身份。我们人的一个毛病哈，就是常常我在说刚才我讲的鹰跟鸡的那个的故事了，叫鹰鸡和鸡鹰的那个故事了。人就是很善忘的，对不对？一个老人家哈，他这个退休以后呢，还在这老人公寓里面，那就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装备嘛，学一些的课程。那这个老人家呢，他一天就在公园里面，他和另外一个的分享哈，坐在一起的花园里面，他说哈，我告诉你啊，我呢最近去上了一个课程呢 ，fantastic， 非常好的课程。那另外一个他同伴就问他说，哎，你上什么课程？怎样增加老人的记忆？哈，老人记忆。他说，他就说这个课程帮助他多么大，然后他们就问他说，那这个老人家讲的那么好吗？然后就去问他一个问题了，哦，他说那谁介绍你去的啊？啊，他说是我太太。哦，你太太叫什么名字啊？他就想，我太太的名字哈，是一种花的名字。通常都是红色的，开的时候很灿烂很鲜艳的哈、哦、那个花，那个枝子上面有刺的哈、哦、那叫什么花？玫瑰花。他参加了老人的这个记忆增进老人记忆的课程，结果他回来他连太太名字也忘记了。我告诉你啊，我们人很常也是这样，我们是身在这福中不知福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身份是谁。我们领受了听了许多圣经的真理话语以后呢，我们还是呢回去生活里面，我们也像老人家听过好多了，去左耳进右耳出，都给他忘记了，好像跟我们的身份完全呢就没有什么关系。各位弟兄姊妹，请你常常记得我们自己是谁，好不好？记得我们自己是谁，你就不会再受罪的辖制，你就不会觉得说活在律法里面。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啊，这是比较早期的故事。那有一个是我的亲戚吧，那他以前就是，我是马来西亚华侨， 所以当初最早从中国移居到南洋，我们那一些的哈，他们好多出去外面都是做苦工的，在许多这个森林里面去砍伐，去做这种开垦的工作，所以他们生活其实是非常的单调苦闷的那种哈。很多人在开垦的过程里面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那这个我以前的老亲戚我没有见过哈，是我爷爷那一辈的，那是大概七八十年前的。那他你知道人在那种苦闷里面又跟家人来分离啊，是很痛苦的事情。家人都在中国，那他们下面垦殖，然后他们住在一个工人宿舍里面，大家白天就使命工作，晚上呢就抽烟打牌喝酒，就是做这些来打发生命里面苦闷。那后来宋尚杰博士哈就去到我们那边就传福音布道了，这个人呢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他觉得很挣扎，挣扎什么呢？一方面他知道自己是重生的，就是基督徒，那另一方面他觉得说，我怎么去跟我的那些兄弟哈打牌喝酒打这些哈赌博的这些兄弟交代呢？所以他每一天早主日的时候是他最痛苦。为什么？主日清晨要去崇拜嘛，他就想办法用想尽各样的借口呢，不留在宿舍里面跟他们去吃喝玩乐打牌消遣。他就每一个周末呢，他就很痛苦了，我明天要用什么理由用什么借口呢可以溜出去教堂去崇拜。然后去教堂崇拜呢，那还不大紧，他说还要想办法这有一本圣经嘛哈，然后读圣经也没有自由，每天都要开这个暗暗的灯躲在被窝里面看，那还行，那不好意思给人家看到圣经，那这个要去主日崇拜就要拿一些旧的报纸还是布啊什么哈，包得紧紧的把那圣经拿下来，人家说哦什么这是什么，没有啦没有啦，这样的死的去崇拜。我问你各位，这基督徒有没有自由啊？是不是在律法里面受捆绑呢？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这么说，他知道自己是谁，却不愿意去承认、去宣告、去告诉别人他是谁，去活出他是谁这样的身份。到最后，他醒悟过来了，嘿，那有什么派写的哈？做基督徒多么荣耀啊！那就回去宣告以后呢，他圣经呢就每次出门的时候，那你又不可以说他是法利赛的好不好？他每次就是这个动作，哼，就去教堂了。结果呢，他的生命就影响许多周遭的工友啊，那些他的那些以前的吃喝玩乐赌博的那些朋友的生命也归向主。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要走出律法呢，就不要去隐藏你的身份，不要觉得说信主或者说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件羞耻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讲到教会方面、群体方面，我们要怎样与身份过一个与蒙恩的身份相称的生活呢？今天你们都活在美国，我也在美国哈，我忘记了。但是我一天要回去马来西亚。美国一个教会最大的问题是受到这种世俗的主义跟潮流所左右。在教会里面呢，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些课题在外面讲得轰轰烈烈，教会呢不是站在前面来带领，而是呢教会呢却是被动的。我举一个例子哈，讲人权的问题哈，什么美国呢？我觉得最受不了，不好意思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就什么都讲人权，神在哪里？没人讲，全部都讲人权，对不对？我前不久还看这个电视哈，说一个在 California 还是哪里，大家可能也看过这新闻了，说一个学校，他们的就小小的小朋友，他们要唱 Christmas Caroling， 唱 Holy Night Silent Night Holy Night。结果呢，被法庭判说不许唱，这学校当局说不许唱，因为这是在宣告你的信仰，这是在宣扬你的信仰。那些他说你要唱的 Christmas Caroling 可以唱，你就唱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就好了，但没有讲到 Jesus Christ is Born 什么那些的，你看到没有？要完全要把神呢从这人呢的生命里面给除去，这人权高涨的一个社会里面，所以。教会的立场是什么？教会的身份是什么？说我们圣经说做官做人，但是教会在这一方面呢处处挨打。我不说华人，教会说整个普遍上美国的教会处于一种挨打被动的身份。讲到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同性恋的问题，我们是被动的去回应，哈，不是站在前面去宣告说这是真理的立场。所以这都是一些例子啊，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些的啊，律法里面啊，也世俗的律法里面，我们都脱离不出来。 求神怜悯我们。时间关系，我很快的就讲活在恩典的啊，比较好了哈。刚才讲到律法，大家听得很沉重呢。第二页，活在恩典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怎样活在恩典里面？要随从圣灵的引导。那很清楚的，你要过一个与蒙恩的身份相称的生活呢。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告诉我，牧师啊，讲讲好容易的嘛，哈、哦，讲很容易，叫什么知易行难啊，谈何容易啊？而且呢，我们常常失败了就说什么，哎呀，都是里面咯，那个老我咯，老我还不是你吗？啊，怪里面老我哈，啊，就是里面那个老我咯，救我咯，有我这就是你自己嘛。又或者呢，我们会常常学保罗说什么，啊、这句话呢，我越听呢就是觉得，啊，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啊行出来由不得我，借口来的，啊，就是说这种话说多了，各位。啊，有危机哈，给你的灵命带来危机啊！而久而久之，你就麻木了。而什么事情你做不到，你失败了哈，你活不出那种与蒙恩的身份相称的生活的时候，你就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对罪的就失去了那种敏锐的触觉，那你就会在保罗刚才说的话，在恩典里面就堕落了。有人做过一个试验哈，你把青蛙放在那个水里面。把一只青蛙放在水里面哈，然后你下面放一个 burner 在那边慢慢烧，洗出了水哈，你开小火了，不要开一下子把它烤熟了，好不好？你把青蛙放在水里面啊，起初啊你放在里面啊，它的水还没有加热的，就是那种冷水里面，哇，这青蛙舒服了，还在里面冲凉洗澡给你看哈，表示蛙泳给你看哈，舒服啊舒服啊，对不对？水慢慢温的时候啊，它也不太察觉，你不要一下子看温温温，它还在里面表演给你看，它蛙泳的技术是世界一流的，对不对？当它察觉的醒觉过来的时候，它已经熟了，那水慢慢加热，因为你水不是一下子热，你是慢慢的。人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罪啊起初呢就妥协一点点啊，不觉得什么，还觉得自己头上光环还蛮亮的哈，你再妥协一点点啊，还可以啦，还不错啦哈，虽然别人看不出，那我这个病毒还蛮不错的。你再妥协一点，妥协一点，最后你变成青蛙，变死青蛙了。青蛙对于水的那种哈失去了敏感，就是我们一个 experiment， 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办才能够对罪或者对我们自己这种蒙恩的身份常常保持敏感呢？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这个第一节开始吧，保罗怎么说呢？还有第二节，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这样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人呢，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你看到没有，保罗说啊，我们人成为基督徒，你虽然是基督徒，你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一个荣耀神的儿女身份，你要做义的奴仆，这不是靠你的肉体肉身能够去做的。因为神一开始呢，你一入门呢，哈，一进这个师门呢，他就赐给你一个什么礼物呢？见面礼，圣灵。那是圣灵在你里面去帮助你能够哈去成长，靠着圣灵来开始成长，去成全在属灵生命里面。主耶稣基督自己告诉他的门徒说，这圣灵来是为了什么？各位，圣灵来是为了什么？约翰福音16章第8节说，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指证我们个人错误。圣经里面翻译说自己审判自己，或者说呢更好方式说指证我们自己个人的错误，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愿意去顺服他带领的时候呢，我们会对罪会对公义会对神所喜悦的事呢，我们有一种的敏感，我们做错的时候他立刻就指证出我们的错在哪里，我们可以改正。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耶稣基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怎样明白或者说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的引导就是要让我们过一个合乎真理的生活。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说保罗骂那些传讲另外一个福音的人是什么？说他们行的不正，他们所做的不合乎福音的真理。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说，真理的圣灵就帮助我们要做一件事，什么？我们要行的正，要所做的合乎福音的真理，就要靠圣灵的这引导了。当我们明白并且愿意遵行真理的时候呢，告诉各位，真的圣灵就要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去行出来。当律法因为被罪所辖制不能够行的，但是今天呢，神就给我们另外一个新的力量呢，就是圣灵里面的力量引导，让我们去做神所喜悦的律法里面啊善的那一部分。我们不能够单单凭自己的意志力，好，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保罗也明白，对不对？他说律法本来是圣洁良善的，但是律法能够帮我们达到这个良善的标准吗？答案是对不起，不能。所以保罗才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看到没有，那个字都是我，对不对？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我常常在想，如果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圣灵，那行出来由得圣灵的话，可能他就得胜了。那当然那是保罗他自己一个经历圣灵之前，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当你用自己的意志力由我去做的时候，各位，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所以保罗才会说什么，最后我真是苦啊，对不对？谁苦？我苦啊。为什么？因为有圣灵啊，没有了圣灵，我单单凭自己去做的话，我怎么能够做得到啊？一个有罪的怎么能够做得到神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呢？如果我真的是不行的话，我真的是不行的话，出路在哪里呢？我要大家看一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的几句非常好的话。如果是你的圣经，你要把它画起来，记得你是谁，然后你的 power 从哪里来。第八章第一到第五节，保罗的出路哈，他讲我真是苦啊的时候呢，他不是就停在那里了，他告诉我们出路在哪里，是吧？第八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如果翻大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各位你看到没有，这对比啊在哪里？我们如果按自己按肉体去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失败。但是呢，这里说呢，我们随从肉体的人，我们体贴圣灵的事，那就是体贴谁呀？体贴神的心意了。所以保罗说，在这里说第八章第四节说什么？他能够使律法的义呢，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律法不是不好哈，那圣经里面许多律法都是好，都是好的，都是良善的。保罗讲的没错。那要怎么去成就这些呢？唯有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所以基督跟圣灵呢释放了我们呢，是要叫我们得什么？得自由。真理呢，圣经说使我们人得自由。哎，但是很奇怪的，各位，我们人呢常常说，哎呦，真理要叫我得自由，这是宝贵的应许。但是我们有时候对圣灵或者说对真理啊，常常是又爱又怕，很矛盾，对不对？爱的是什么呢？哦，这个真理我们知道，我们也这样相信，说真理或者说圣灵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我们能够得自由，这是爱。怕的是什么呢？又怕等一下怕太过了约束我们哈 ，cross the boundary， 然后什么都要管哈，没有了自由。所以一方面我们想往自由脱离罪的自由，但是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一些自由，说哎圣灵啊哈，对不起哈 ，sorry 没啊，这方面我自己来搞定好了哈啊，或者说这个真理哈，这一方面的真理让我能够寻某一些的自由，那就好，我想往的自由，那有一些的自由呢，我还是想暂时保留一下自由哈，那你老人家就别费心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各位弟兄姊妹，这不是随从圣灵的引导啊，这是随从你自己的引导啊。你支配圣灵吗？不行啊。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呢是以圣灵跟真理作为依归，作为那个最后的那个的标准。所以我们不向圣灵或者不向真理来完成降服的那种的自由呢，或者说有保留的自由呢，各位，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为什么？为什么？ 你因为当你的自由有保留，或者说你不愿意让出所有你生命的主权给圣灵，让向圣灵跟这真理开放的时候呢，你这样的保留的自由呢，你就把那保留的一部分留给谁？真理的敌人，那是谁？罪恶，留给仇敌，这个罪恶或者说魔鬼来参与你生命里面的一个主权。所以不要保留，你不要怕说我交出这个所有的主权以后，生命主权以后，哎呀，以后我就没有了自由。因为当你的主权，你生命主权不想完全的放给神或者给圣灵来引导的时候呢，你这样那个主权呢是没有了一个 boundary， 没有那个界限。正如保罗在我们再回去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里面说什么呢？真理使人得自由。第五章十三节，我们来看一看，保罗警告得很好。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什么？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看到没有？当人的自由，我们要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保留一部分起来，说：“哎呀，这是我自己的，我不要让圣灵来参与，不要让真理来引导的时候呢？”各位，你常常会滥用人的自由做什么？再去随从肉体，体贴肉体了。事实上，你以为是自由的东西呢，不一定是自由。你同意吗？这世界上哈，或者说你自己的经历里面，你以为是自由的东西不一定是自由。那反过来说，你以为是不自由的也不一定就是不自由。举个例子啊，很多人说我有自由，所以我要抽烟。我有自由，我有抽烟。但是呢，很长啊，你明白吗？抽烟的人呢，他不抽烟他就怎样？他就不行啊，不耐烦啊，所以他也没有自由啊，他心情烦躁了，一支烟啊，半个小时以后没有第二支烟的话，啊，浑身不自在啊，到处好像就不自由了啊，就是不耐烦，这种呢还算是自由吗？啊，不是了，这是哪一门的自由呢？或者呢，啊，你说我有自由抽烟，我告诉你，烟也有自由来抽你，对不对？烟来抽你什么？抽掉你的健康。抽掉你的荷包啊，你的 purse 啊，越抽越薄啊，对不对？身体也越来哦，我虽然很瘦，我没有抽烟的哈，我有自由没有抽烟，我有这样。所以有人说我有自由去赌博，结果呢，家破人亡，那也是你的是什么？是后果啊。所以有人说你在马路上开车哈啊，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我都还不敢开车，也没车也不敢开。为什么看到那个马路这么这个公路上这么多条 lane 的时候，车好像开这个战斗机一样的时候呢？啊，各位，你在那种的路上，你说我有自由横冲直撞吗？你有自由，对不对？你说我不守交通规则，你有自由吗？当然有自由，后果自己负责吧，对不对？所以呢，自由是什么？请你听清楚哈，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我慢慢讲，你要写的话把它写下来，靠着神。靠着或者说靠着圣灵，基督徒真正的自由是什么？靠着圣灵，该做的就能够去做，不该做的就能够不去做。听清楚哈，我加上几个很重要的字，靠着神或者靠着圣灵，这是前面的那个大主题。该做的就能去做，不该做的就能不去做。那这个的你去行使这个自由的能力，活在恩典里面哈，不受律法捆绑哈，这种能力从哪里来？是从圣灵来，不是你自己。所以你能够去做，那是因为神给你这圣灵的引导。今天早上神正牧师也讲了，对不对？舍己啊，舍己啊，是什么呢？就是呢，你能够放弃，你能够放弃去做一些你很想去做但是却不讨神喜悦的事。你有这种的自由。当我们追求一种自我的自由，完全的去否定这律法的规条的价值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苦的是我们自己。所以你不要说规条或者说律法呢是没有价值的，这是错误的。因为呢，当你完全去排斥律法规条的时候呢，有时候苦的是我自己，是我们自己。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在高速公路上，你有自由不守交通规则，苦的是谁？是你自己，你在放纵你自己。所以没有了律法呢，我们圣经一句话，对不对？没有意向怎样？明就办事。或者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的 paraphrase， 没有真理的自由，明就放纵。 好，没有真理呢，民就放纵了。所以呢，一个不想，我们想完全把律法给拆掉的时候呢，常常变相的后果呢，就是什么放纵主义了。我请大家看加拉太书第五章16-26节，很熟悉的经文了。我们常常只念5章22节，我们就看5章22节好不好？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23节，好，谁会背吗？圣灵的果子哈，教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他们都要背，我们自己不背哈。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看到没有律法禁止。好，这里我们读的圣灵果子啊，但是呢，这是圣灵的果子，如果是属肉体的是怎样呢？你要看回去前面的16-21节，你只要这样看下去，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没有真理、没有圣灵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随从肉体、随从情欲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圣灵的果子，我要大家鼓励哈，你也回去以后看看16-26节那边讲的是另外一类的果子，好，是肉体情欲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呢，我们常说由果子呢可以看出怎样的树，或者说呢，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怎样的哈，你接触怎样的果子，就知道你的源头是在哪里，是神呢还是魔鬼。我从马来西亚来，我特别喜欢吃一种果子，有一些人听了都怕怕，那种榴莲叫，那这个果子叫榴莲，有听过吗？谁喜欢吃榴莲的举一举手。哎，我们是咖喱人哦，哦，喜欢吃榴莲的，其他不吃榴莲。没听过什么是榴莲吗？有谁不知道什么是榴莲的举一举手。哎，在我的表演画画的天分呢，哦，我看大家都知道了，有很多刺的那种啊，哦，他才坐在后面。那我们特别喜欢吃榴莲，但是买榴莲啊是一门的学问，我就缺少这门的学问。我去到榴莲呢，看到就是一大堆的榴莲在那边的时候呢，我也不懂得怎么选。有时候呢要扮演一下好像自己很 expert 好起来啊，挑一挑里面有的声音啊，鼻子嗅一嗅啊，这样子哈，但是其实呢都不会选啦，那是靠运气而已啦哈。那还有一个吃榴莲的人又来了，那选榴莲是一门学问啊，但是你看不到里面，它外面都很好看，对不对？所以呢我就不会选榴莲的人啊，就很痛苦了。就是我刚才说只能够好像表演一下哈，哦，然后就买回家，心里面其实基督徒嘛还祷告一下神啊，你知道啊，这榴莲很贵的哈，哦，希望回来回去呢每一粒都品质保证好不好。那回去你开进去你就发现不进来，有时候买回去呢，哦，里面呢像方薯一样硬到半死，不能吃也不香，没有味道，对不对？那有时候买回去一打开，哇，这个满屋子的就是世界上最香的香水都没那么香的那种味道出来了，哇，那就欢天喜地了。但是呢你明白，所以开榴莲的，开进去呢，哦，有一些很香，但是呢里面有一只一只这样的东西出来了，你还吃不吃呢？不吃了，这是坏的榴莲嘛，对不对？所以各位啊，买榴莲就告诉我一门的学问呢，啊，一个基督徒的外表很好看不一定就是一个品质保证的基督徒，好，哦，另外一方面呢，买榴莲有时候你看到外表啊粗鲁的哈，买回去开进去了，我告诉你啊，广东话说天爷来的，哇，对不对？啊，还有一种榴莲哈，我跟太太来美国之前也想到美国可能不懂有没有榴莲，原谅我们很翻吧，好不好？就是没有什么，但美国有没有榴莲吃呢？我们来之前那一年榴莲季也是特别多，结果去买了榴莲，买一粒呢，回家又用这个刀啊，怎样砍都砍不掉，哇，开到满头大汗。结果呢，那，我们又回去那榴莲档子那边问那个卖榴莲的人，我说这个榴莲怎么搞的哈，啊，很好吃，但是呢，这个榴莲哈，啊，特别难开。好，啊，这个叫榴莲安度，安度马来话就是鬼啊，这鬼榴莲啊，特别难搞。但是呢，里面呢却是很精彩。那有时候我再想一想，我们基督徒生命也是一样哈，啊，我们的壳也是像个榴莲一样。一脾气硬得不得了，那经过神的磨练嘛，里面就有一些这么好的果子出来。各位，怎样的榴莲我就知道它那棵树大概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圣经里面说由果子也看出怎样的树， 那套用在我们今天属灵生命里面，如果呢我们说我们自己的生命是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藏在神里头呢，是联合于基督联合于神呢，那这个生命呢就必须要借助属神的那种圣洁信实公义慈爱，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如果你是植根在真理里面呢，我告诉你，你受圣灵的约束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说那是一种不自由，你会非常欣然的去接受说，这是因为真理是作为我的基石，真理作为我的粮食，所以现在这个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去行出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的时候啊，你觉得这是人生里面最喜乐的一件事情啊，这是真正的自由啊。我刚才说过，你完全把律法丢掉的时候，一个变相的后果呢，就是陷入放纵的主义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人在生活里面，在我们周遭里面，其实我们生活上我们有很多的律法，世俗的律法哈，不是圣经，我不讲圣经里的律法，世俗上有许多律法，比真理，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呦，做基督徒很苦，就像我刚才第一个故事，这个老陈啊，你不能赌博，不能抽烟，打打麻将也不行哈，觉得说这个在真理里面做的基督徒很苦啊，没有自由。但是呢，我们常常却忘记了真正的律法哈，捆绑我们呢是在世界上周遭里面，比如说我们受消费心态的自由的影响。哦，还有呢，在美国特别哈，叫 commercial， 哎呀，多得不得了，那这个广告，电视广告哈，然后呢，又加上很多很漂亮的这些广告啊，我们人呢就受这种呢世俗里面这种呢捆绑了，我们就认为说一定要穿什么名牌的衣服哈，那才是够气派，要开什么样的名车呢，才是够气派，你知道吗？这就是世俗给我们的律法。给我们的规条，给我们生活里面的捆绑，这是世俗给我们的捆绑。在我们信仰里面同样的，我们也很容易呢就容纳这些世俗主义，这律法哈，这种的规条主义呢来把我们呢给捆绑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把信仰跟生活分隔了。各位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思想一个的问题哈，也跟我太太在思想一个问题，究竟啊，犹太人他们行律法，究竟问题在哪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对不对？就是讲到鼻音的问题，所事 versus doing， 所行。人可以有许多的，我就称它是律法或者道德方面的哈。我讲的律法不是坏的，而是好的。人可以有许多这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就是从保罗里面来看，良善的、公义的、好的、完美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我今天这样讲，因为这是以人为本的。我刚才已经一直强调，是用人的意志力去做的，去制定下来的。在神的心意里面，你一定要有这就叫圣灵的光照，好不好？你就画一些这个哈，律法本身是好的，但是如果律法只是以人为本的时候呢，你没有把它让神来参与，让神来引导的时候呢，这个律法写得多好，对不对？你都没办法行出来。今天我们讲员也讲了啊，昨天对不对？啊，你写的多好多好多好，那些审证牧师说啊，这个你担保回去教会去增长吗？那是骗人的哈，人可以写的最好，最好的律这个人的道德规范行为在哪里？中国人写的儒家里思想里面。但是很可惜哈，就是说我们有多少呢？是以人为本的呢？失败是在这里。那如果我们今天基督教说要让基督来成全的话，就是我待会儿就要进入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我常常有一个感叹，我做过牧师半年还没来美国之前，他说教会是一个真理的权柄啊，教会是神赐给我们这个真理的权柄，那我们需要讲律法吗？在教会里面需要吗？需要教导吗？我的答案是需要。我特别说教会里面一些律法是很重要的，没有不行的，
教会的章程，对不对？怎样办事，怎样去规划教会的这个事工等等。教会的纪律，今天常常有人说，哎呦不要啦，要有爱心包容啊。所以这是怎样，我们不讲教会纪律，教会纪律是什么？是律法 law， 为的是什么？不是让你不自由。教会的纪律是什么呢？是以真理作为依归。然后呢，这个教会的纪律呢，比如说我们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把它拿出来，不可犯奸淫，或者说犯奸淫要怎样处理啊？不可以做去毁谤人，那毁谤人呢？我们这些的弟兄姊妹要怎样去教导、去纠正？那你说这是没有爱心的表现吗？这是最大的爱心的表现，因为这些的纪律或者说这些所谓的律法呢，不是要辖制某一个人的自由，而是用神真理的权柄之下呢，使整个的群体呢能够怎样活在爱跟真理里面。Paradox。教会需要一些的律法，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活在恩典里面呢，就把所有的律法给一脚踢到旁边去了，不能的、还是需要。但是请大家紧紧的记得，自由的归宿呢是谁？是真理。自由的源头乃是神，这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然后容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我没有时间去讲那个讲义里面的雅各书那个，请会后请静松去帮忙分享嘛，讲义里面说雅各书与神为友与世界为敌，他上过我的课他知道了。好，我们很快讲到最后了，这是我把最好的一部分呢活在讲在后面。活在恩典里面这一点呢，大家看那个题目呢就很奇怪了，什么叫成全基督的律法？不是我说的，是保罗说的哈。所以你如果不明白以后去问保罗了。那我们刚刚谈了自由的课题，我说活在律法，但是用真理和圣灵来引导的，我们这样去活在这种律法里面，是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自由。所以能够活在自由里面，活在一种不受约束里面呢，这是恩典。但是各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呢，我们必须要活在被圣灵引导，活在真理的亮光之下的自由，就是说不受罪的捆绑之于这种的情况之下的自由里面，这是最大的恩典。但是这样就够了吗？你说哎呀，我已经有啦，我已经很乐意的让圣灵来引导，我已经活在这个真理的亮光之下，我很自由，所以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什么都可以这个去做。那保罗说什么？各位有一个原则哈，你如果有笔把它写下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个里面说的几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那我们说我们凡事都可行啊，就很快的，这个是跳到我里面有写啊没写哈。那保罗的原则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吧。好，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任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是保罗给一个原则，凡事都可行，这句话不是保罗说的，这是给大家一些解经上的一个问题。凡事都可行，你上面把它括一下，放一个 bracket。 凡事都可行是谁说的？是那一些自认为说在真理里面我可以任所欲为的那些自由派的基督徒说的。那换一句话，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许多那些自以为很属灵的人，觉得自己很自由，什么都可行，那一句话是他们说的。后面那句话呢，但不都有益处，是保罗给他的回应。同样的二十三节后面说，他们又说，保罗是引用他们话，他们说凡事都可行，保罗说但不都造就人，保罗给他们回应。所以换一句话说呢，保罗的原则是什么呢？你要活在真正自由里面吗？不是什么都肯做，乃至要想到说我所做的有没有益处对自己，然后我所做的凡事都可行吗？有没有造就到别人？那换一句话说，大家再回去，我请大家快快的翻回去这加拉太书里面，我要很快的讲什么叫成全基督的律法。我们还有大概二十分钟左右。第五章第六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我翻到以弗所去了，你看老眼昏花了，难怪不一样了。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怎么说呢？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什么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先读，然后请大家再看第五章第十三节，刚才已经读过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我要大家注意的是下面一节哈，总要什么，请你读。好，你先把它记下来。第五章十四节，因为纯律法全都包在什么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好，我要大家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三节的经文一个什么共同点，讲到什么？对了，讲到爱，讲到爱。那对保罗来说呢，若是没有圣灵跟真理的关照，人的自由只会什么，我刚才说过，只会变成了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是第五章十三节上面讲的，或者说跟随肉体的结果包括什么呢？我要大家看，再看一看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里面形容那些种种的情况里面有什么共同点没有。我比如说仇恨啊、增进啊、记恨啊、恼怒啊、结党啊、纷争啊、嫉妒啊，这些东西里面是表现出什么？没有爱，对不对？这些东西呢，仇恨、增进、嫉妒、结党、纷争，这些都是什么？缺乏爱的表现。那换一句话说呢，圣灵跟肉体结出两种的果子，我刚才说到，一种是有爱，一种是没有爱。所以各位，请你牢牢的记得，你要施行真理，你要活出律法的精义呢，你要活在恩典里面呢，除了要随从圣灵的引导之外，还要加上什么？爱，还要加上爱作为那个出发点。那么保罗呢，或者说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摩西的律法，那些的宗教礼仪，我一开始讲的哈，对不对？那宗教礼仪、献祭啊等等呢，那些的部分呢，已经因为耶稣基督来而停止了。但是实际上，我要再重复，律法的道德伦理或者生活上的功用呢，仍然是有效的。只不过，保罗说，现在要从两个崭新的角度来诠释这个的律法。而怎样去活出律法的精义呢？请你记得两点，第一，基督，第二，爱，就把这两个字印在你脑海里面，基督和爱，就是要用这样的去活出律法的精义。那事实上呢，我觉得基督跟爱是同一回事。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爱的最高的表现啊，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我年轻的时候呢，读了一篇应该是谭崇荣牧师写的文章还是书里面，让我感动的流泪痛哭哈 ，literally， 那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是因为在谭崇荣牧师的布道会里面信主，不信你问张顺牧师哈，他知道。那我那时候对谭崇荣牧师非常的，不可以说崇拜了哈，只可以崇拜神嘛哈，非常的佩服。他写了一篇东西，我实际上也忘记了，你看人就是这样哈。我说是义正，我要去参加了哈，那课程呢？他说什么呢？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十字架是一个没有爱的地方，因为在十字架上，天父呢离弃了他最爱的独生子，但是十字架却把最大的爱给显明出来，因为天父在那儿宽恕了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听到没有？他继续说，十字架是一个没有神迹的地方，因为造物主被悬挂在上面流血而死，造物主哈，但是实际上也把最大的神迹给彰显出来，因为他击败了消灭了罪和死亡的权柄。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十字架就是一个爱的地方，十字架就是基督爱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表现，就是神对我们人最大的一个爱的表现。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里面说什么呢？好，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作义。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你们个人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如此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这是保罗 听清楚吗？这是保罗唯一的一次用基督的律法这一个的词句。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哈，出现过一次的东西呢，就是说它很重要啊，你要特别注意了哈。常常写的东西也很重要，常常出现也很重要，我不是说那些不重要，但是如果保罗只用一次呢，你要特别的去思想基督的律法。我要大家牢牢的记住一下我所讲的这一点哈，我可能表达的不太好，但是请你记得，就是我刚才画的一切的律法或者规条，若是单凭我们人的意志力去明白去实践的时候呢，它是不会带来完美或者完全的自由，甚至会被罪和肉体所利用，而变成什么自私的动机，或者呢去伤害别人，或者说我刚才说的以人为本的律法跟规则是不足够的，唯有从神而来又以爱为本的律法或者伦理，才是能够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平和释放。记得主耶稣基督说过什么吗？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怎样也一样，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的律法。所以保罗他很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要爱神，要爱人如己。今天我们常常把这两样事情给分隔开，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没有提到说你们要爱神，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为什么保罗单单说爱人如己呢？我觉得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就是太多人把爱神跟爱人两件事情给分隔开了。主耶稣基督虽然这样教了，但是我们今天人常常把这两个给分开了。我们常常用我们口头说我们爱神，你也用你的行动去表现爱神，但是在生活上你对爱人呢，就是说你爱人呢却没有这样的一种表现，你把爱神跟爱人分开了。所以呢，保罗就有一个字，因为基督呢他明白神的爱，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彰显活出主这个神的爱，所以他就把这个爱神呢称为是基督。基督的律法要怎样？就是要你把这个爱去给在人身上给活出来。怎样去爱呢？怎样去爱呢？是圣经这里保罗说呢啊，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要怎样去爱？怎样去爱？是主动的、甘心的、情愿的，而不是出于那种勉强的、为难的那种的心理去爱。那我们不要总是抱住一种的心态，哦，我只要活出这种律法，或者说活出真理啊，只要达到这个指定的标准就 OK 了啊 ，pass 就可以了哈，50分就好了哈，及格了，及格了，可以上天堂了。啊，我们不要抱住这种心态，而是要竭力的去追求做得更好，做到最好。所以呢，凡遵循真理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为什么要遵循神的真理啊？为什么要去遵循神的真理啊？我盼望哈，我也盼望我们都是抱着这样的心说，我们遵循真理是因为我们爱神，因为我们对神感恩的心，我们所做的都是遵循真理，都是侍奉的心，都是用敬拜的心去做，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去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是对了，你就是爱真正的爱神。但是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为什么呢？常常就活在律法里面，哎呀，受约束啦，没有自由，没有恩典啦，因为他们抱着不纯正的动机，说他们因为怕神去做才去做，哎呀，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等一下神啊会惩罚我，让我出门不懂会遭遇什么事哦，哎呦，你明白吗？那种惧怕的心理，那种战惊的心理，不是出于爱，你这样去做的话，苦不苦？苦啊！有一个拉比哈，我曾经讲过这个故事了，一些人可能听过，詹姆斯肯定听过哈。一个拉比，你知道犹太人里面有许多的我应该有带来吧哈，我还印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等一下给你看一看。就是说在11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犹太的学者叫 Maimonides， 然后伟大的犹太学者叫 Maimonides， 甚至是他们犹太人的圣人之一吧。他就发展出就是今天这个犹太人他们有613条的诫命，他的解释啊，当然那是更早，耶稣时代都有了。 613条，就是说诫命呢，他们要很具体的写下来哈 ，do's and don'ts。啊，248条呢是 positive 的，就是你要怎样去做。365条就是说每天都有一条是你不可做的哈。哦，那就很多的这些规矩哈，我等下送给我的 friend 了哈。你看他笑得那么大声支持我哈，我就送给他好了，大家可以看一看。那613条，那其中一个他们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守律法里面一个很苦的，就是说，比如说安息日的时候，他不可以走超过多少多远的路程。好，你不可以走多远的路程。那一个犹大拉比哈，他很 sporty， 就是很喜欢这个运动的，像詹姆斯一样的好动的。那他喜欢滑雪，下雪了，芝加哥下雪了哈，听说密西根下雪了啊，密西根下雪了。这拉比呢就很想去滑雪，那滑雪不算走路嘛，对不对？对不对？滑雪。当时的你如果要在安息日，他要守安息日啊，你安息日不可以去走路。那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你如果在安息日的时候又把那雪橇又做一大堆的话，那就好像又破坏了，又怕破坏这个安息日的规矩哈律法，所以他就很聪明，他在第二天安息日还去滑雪嘛，所以他就把那雪橇什么都放好好的了，放在靠在他门那边，好不好？那第二天呢，哇，下大雪，他要去滑雪的时候，他就把他那个门一推去，那个什么雪橇就掉下来了，那他没有去动手，对不对？那个雪橇两个就掉下来啊，他一穿上去呢，他没走路啊，他就去滑雪了啊，这样怎样？哦，没有破坏律法哈，没有破坏了破了这个律法，所以他就很开心了、啊。你明白？这样的去遵守律法，如果你也抱着这样律法，这投机取巧的方法哈，是因为怕而去遵守律法，爱里没有惧怕，所以你如果是怕才去遵守律法的话，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真的不自由啦。所以呢，要怎样呢？最后我们讲一讲，要怎样做到爱人如己呢？要爱人如己，爱到怎样的地步啊？我回去刚才念了两节经文，我给你我的翻译好不好？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我们和合本翻译说哈，唯独使人生发忍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我手上一本圣经，詹姆斯送的是另外有新译本的，应该是这样翻译：唯有那借助爱表现出来的信心才有功效。第五章第六节，我看一看啊，唯有那借助爱表达出来的信心才有功效。这雅各说的什么？信心要有行为才是活的信心嘛。那第五章13节，我觉得这个哈、啊、两个都翻译的不太好。他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更好的翻译是什么？就是我翻译的那个，在你们讲义上面讲什么呢？要怎样因着爱，或者说透过爱，你要成为彼此的奴才。哦，这什么话？你要借助爱成为彼此的奴隶。英文说你要 through love be enslaved to each other, to one another。 你要借助爱的你成为对方的奴隶。有谁愿意做别人的奴才啊？各位有没有？你说我今天要去找一份工作，我要做别人的奴才。虽然我们常常呢、啊、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也说，哎呀，你看我仅是成为这个老板的奴才。但是你有没有心甘乐意去做别人的奴才？没有啊。但是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活出律法的基义，你要有爱，有基督的爱，然后因为这个爱的缘故，你愿意去成为别人的奴隶。再说有比如说齐伟哈，送给你们是夫妻嘛哈，那我、这个我家里的姐妹也来啊，师母也来了。那夫妻呢，你如果帮彼此做一些的事情，对不对？你是出于什么？你如果是出于爱的时候呢，对方呢，哎呀，窝心的不得了，我告诉你啊，开心的不得了。如果呢你不是出于爱的时候呢，你也不开心，他也不开心，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的什么一个的例子呢？你爱对方的时候，你愿意对为对方做一些的事情，你不要说他舍命那么简单。那我已经得到师母批准，想一下这个见证哈，所以他坐在这里听了，不可以讲错哈。最近呢，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呢，教我们说，哎，要保持身体健康，要什么？要学习脚底按摩，脚底按摩。啊，你以为脚底按摩很简单的事情吗？各位，那对方把脚一刮在那边哈，那你可以自己脚底按摩。告诉你，自己脚底按摩吗？很无聊，对不起这么讲哈，就是你自己按摩，那有什么好？ 但是呢，我们最近学到了叫彼此脚底按摩。当你为对方脚底按摩的时候，我告诉你啊，真的是很卑微，就有点像主耶稣基督帮门徒洗脚的那种感觉了。啊，他脚就我们的秘密哈，你出去不要告诉别人了，我会拍谁的了哈。啊，他就躺在那边很舒服这样，然后我就坐蹲在那边，哇、哦，帮他脚底按摩，舒服吗？舒服吗？会不会太疼啊？你明白吗？还脚底按摩不是随便拿什么就来按了哈，你还要这力道还要拿捏的好啊，然后还要看他表情，如果他痛的，哎呦，他痛的很舒服的时候，那就表示很好了哈。他痛，但是痛的很舒服啊，那就表示说很好了，那水准够。然后呢，你还要帮他磨一层油，就好像洗脚一样，磨能够油化了，然后你才帮他慢慢的按，而且呢是细细的按，每一次呢都最少一个小时左右啊，你明白吗？但是呢，我这样告诉我太太哈，哎呀，哎，我也成为了基督的这，为了基督的爱，我成为了你的 slave。我常常最近我们就成为一个口号，我说我是你的 house slave，house slave 家里的奴隶哈。如果心不甘情不愿的帮他按哈，他也不会舒服啦。我告诉你，他也不会觉得说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甘心乐意的帮他做我的 house slave 啊，借着爱，我去完全基督的律法做他的奴隶的时候呢，我告诉他开心，我也开心，主也开心，因为那是基督的爱嘛，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虽然我们在基督里面享有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却不一定是自由。你要不自由到一个地步，你要做借助爱去做奴隶。所以严格来说，我觉得我们没有所谓真正个人的自由，因为每一次你因为自由的时候呢，一定是牵涉到第二个人，对不对？抽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我自由抽烟，那今天我们的人都知道，二手烟就是害苦了另外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你因为个人自由的时候呢，其实你都是影响到整个群体。同样的，律法呢，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做这个 do's and don'ts 的时候呢，也不是纯粹个人的，乃是要围着一个原则，就是我刚才说的哈，要围着别人的益处，能够使整个人得到这个的什么造就，这样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非常好，讲的爱是恒久忍耐等等，最后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基督的律法的经历。所以当我们在 do's and don'ts 做和不做的时候，请你记得你要问一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不是出于以基督的爱去爱别人呢？这是一个巨大的原则。这另外一个故事大家可能也听过，一个老婆婆哈，她一生呢虔诚呢拜菩萨，那她呢拜菩萨她就不杀生嘛，对不对？所以呢她就不准她家里的那子孙去杀生。有一天呢，他的孙子哈看到一只老鼠跑进他们家里来，就拿着扫把去追杀那只老鼠了哈。那这老婆婆看见了，哎呀，不可以啊，不管千万不可以啊，善餐有好生之德啊，我们不可以杀生啊。那这个孙子就问这个阿嬷一个问题哈，那阿嬷，那这个老鼠跑进我们家来，那我们不杀它那怎么办啊？老婆婆也回答得很好，你就别杀它吧，你就把它赶到隔壁家去就好了嘛。赶到隔壁家去哈，那是谁呀？詹姆斯哈，你把他赶到隔壁家去，请问你是爱吗？你是爱那个老鼠吗？但是你没有爱人呢？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的律法，纯纯基督的律法，就是我们愿意为了爱而成为奴隶，爱的奴隶。我常常怕一件的事情，怕什么呢？就是怕十字架哈，我们今天说高举十字架，但是我很害怕，就是我们基督徒把十字架成了一个纯粹的口号或者一个的记号，但是在生命我们侍奉里面却没有以这十字架上那个真正的精义，就是基督的律法作为一个出发点。我觉得说什么时候我们以 doing 哈来生活来侍奉的时候，就什么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 being，那个鼻影就是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应该回转过来，求神来矫正我们。同样的，我也很同意早上啊这个沈牧师所讲的生命与侍奉啊，教会增长呢不是单单策划计划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生命的问题，爱的问题。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各位，我们追求是什么？我们主题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的时候呢，保罗在我用保罗最后用保罗的几节经文就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给我们的一个生命。保罗说，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呢，是不是有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求天父自己激励我们，用基督的十字架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看到这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被提醒，十字架提醒我们什么呢？基督的顺服，他的信实，他对天父的信实，带给我们生命的恩典。我们每一次想到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愿意祈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带给我们真理的亮光里面用真正的自由跟释放。我们也看到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记得爱和饶恕是我们生命，是我们侍奉里面的起点，也是我们的终点。最后一句经文常常大家看的时候可能都略过了，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一起来读。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来诀劳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把那个的，大家看讲义，我把它翻译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就是按照新译本的烙痕，就是一个 stigma。 什么是 stigma 呢？美国的这个养牛的哈，你去农场里面都怎样？哦，这是刘劲松的牛，然后是怎样？你就把那个牛怎样，皮肤上就怎样，拿一个铁烧红了，就把那刘劲松三个字给它怎样，给它给刻上去了。那表示这只牛不是张顺的哈，是刘劲松的，是有你的记号了，有你的那个烙上去的那个印记了。这里就是这个意思。那在古代里面的奴隶，一个奴隶哈，身上呢，他也带着那个主人的这个烙印，代表着什么？这个的印记呢，就代表着他对他主人的忠诚，至死忠心，死情不渝。各位，你看到没有？保罗把整个加拉太书讲到福音的真理，讲到基督徒在这圣灵里面的那种哈荣耀的基督徒的身份，神的儿女的身份。他把这圣灵跟真理里面的自由，他也把这基督的律法讲完以后，最重要他强调是什么？他强调什么？他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要带着那一个的烙痕，那个的 stigma。 请问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十字架这个 stigma？ 或者我盼望这个的不是一个的口号，不是圣经里面的话语，这就是十字架真理，基督的律法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个爱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一个一生的一个的印记，让我们能够一生的活在基督的律法里面，好，成全基督的律法。我们也把这个爱呢，真理和爱呢，然后跟其他人来分享。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我们真的巴不得你今天就把这个福音的真理这样的一个确据呢，深深的刻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刻印在我们心灵里面。我们也祈求你让那真理释放，这个带来的释放，圣灵的引导呢，也深深的刻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更求你那十字架上基督的律法，就是基督的爱，天父你那无比的大爱，深深的烙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以致我们一生跟随十字架。就像保罗了所说的，我们断不以别的来夸口，我们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求主去帮助我们明白律法的精义，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而律法的精义呢，就是基督的爱。巴不得我们都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来在你的真理的自由里面来奔走，以致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每一天都沐浴在你的恩典的亮光底下。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祈求，愿你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看我们常常能够成全基督的律法，将荣耀归给你，将你的 真理、你的爱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奉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